大家好，这里是当你红了，我是江旭。这一期呢，请到 B 站 UP 主点击小猴来聊一聊他今年的自媒体做得怎么样。我们这个时间点其实是2025年年底，大家听到这一期的时候大概率是在2026年的年初。
新年快乐。
第一次是其实我们聊的是他从媒体出来做自媒体做
第一次我还要搞点基金文学。
是的，搞点基金文学。这一期节目我们贴在 show notes 里，其实是放在将就一下的。第二次录制是在2025年的年初，所以我就在想说小猴现在到底过得怎么样。我这种一直想出来但还没出来的人，那肯定就好奇了呀，是不是他马上要做不动自己的自媒体了，马上要考虑回去上班了。我就偷偷摸的把他约到现在想问问小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非常开心。
这
年过得挺
开
心，就是追周深的演唱会从年头追到年尾，才听完深圳场，然后年底的香港场也准备追，大概今年是这么一个状态。就今年其实主要是给了自己，就是去年把这号做起来然后给了自己太大压力，然后今年身体接连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全方位的出问题，每天就是身体就好像一个吱嘎吱嘎的这么一个机器在提醒你，这么运行下去你可能运行的不是很久
啊。你说到这个，不瞒当你红了跟将就一下的朋友，我今年身体其实也出过几次问题。
是吧，你的更新频率也变低了。
对，就是大家会发现我从五六月份以后两个播客的更新频率都变低了。
是
的。但是又因为上班的这个强度又让我的更新频率比以前要更慢了。今年大半年的时间也都在反思身体健康、全职工作跟工作之外的事情的关系。
疲惫的中年人。
真的是疲惫的中年人。我跟小猴说，我说我当面跟你讲吧，我说今年的很多变化，就比如说不仅是我们在粉丝增长上、收入上还有身体健康上，其实慢慢到了一个要平衡的状态。
是的。
因为一个业务做了两三年其实就应该是进入到正轨。那我先来问你，有没有进入到正轨？
我是进入正轨的，今年把自己的产品打磨出来了。就其实你做自媒体最重要的始终是你要有一个产品，其实大家做任何事情，就只要你开始创业，你最需要的都是那个产品。你比如有一些可以做咨询，有一些大家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向，但这个产品一定是非常重要，就你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收入才能支撑你去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就无论是我自己做播客，别人其实在后台联系到我说你有没有个人 IP 的课程啊，我说我没有。
对，课程也是产品。
对，说我现在只有嘉宾的某个课程我可以赚到分销的钱，你可以在这个链接里面去找。说实话这个话不止可能二三十个人都跟我讲过，但我
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最重要的。但是我之前一直都把要上班加上又要就业余时间更新这个播客，在家做产品。
我们是碳基生物，我们是有局限性的。
对，就是大家也不指望 AI 就能帮你杜撰出很多东西嘛。
AI 做不出来， AI 做不到的。
所以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工作跟播客之间是要做一个取舍的。如果你不做取舍，身体就要让你开始取舍了。
是的，其实当你开始做然后到你做成这段时间，它有点像一个大逃杀，就是后面追杀你的是时间成本，你的时间成本，然后你生活的成本，尤其我们在北京，还有就你的身体的成本，就这些他们三个就在后面追着你追杀一样，然后你一定要比他们跑得快，然后先触及到你的这个 IP 或者你的这个自媒体营收平衡的那个点。
对，
就他们在后面追，你在前面拼命的跑，只要你能比他们更早的跑到那个位置，就是你能好好的养活自己然后活得还行，你的产品能做好，然后你的自媒体能维持一定的稳定。
对，
我觉得能触到那个点之后是下一个阶段。
我觉得
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到。
我觉得你讲的过程很像打棒球，一垒、二垒、三垒，什么时候上三垒？
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它更像是三个人拿着菜刀在后面追我。
植物当然就是，但是你刚才说到时间追杀、生活成本等等，我很有感受。我在23年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其实我最巅峰的时候一天可以录5期。
啊，你体力真好。
我当时是这样，就定一个棚，过3个小时一个嘉宾过来，这样或过2个小时一个嘉宾过来，就我有一个固定位置，嘉宾轮流来。包括我现在在录制的这个棚生派轩，后面我也介绍过，就是小猴也有一档播客，
叫不讲纪律。
对，然后他们也是来这个棚来录制的。就是我最开始呢还相对大手大脚，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省钱，就是老订茶室。你想想我这录一场就 两三百就出去了，这是最低最低，可能高峰的时候可能我甚至花过700多，就是录一场，就是成本非常高。然后是小宇宙的辉阳同学给我介绍了生态圈的棚，当时是在牛街，我住的地方到牛街也是单程有18公里左右。有了生态圈的这个棚之后，我的制作成本才大幅降低。
哦。
然后但那个时候我也是来一次牛街至少要录2场甚至3场，我才觉得值得我来回打车到来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今天假设我约了3场，第一场是和小侯，但是我跟你录制的第一分钟开始我已经开始焦虑了。
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倒计时，我很怕我这一目标，比如说我必须想要你说出某几个观点，
你想要这个节目做得非常好，
但是也会造成一个问题，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上班的，又其实大部分都是大厂，上班也并不是说真的能摸鱼，
对，
就是还是真得干一干，所以有的时候又造成了我对这个嘉宾准备的不够，但是周末就要录了，我不录在我心里还不行，我就要凭着这个作品，就我当时真的是有这样的执念啊，就是要如何如何的，所以导致你又想录得多，你又着急，你又准备的不好，所以你表达也偏少。我其实直到今年我的表达才变多了，那就是因为我最近真的有休息几个月，且我
对你要输入才能输出，
对对对，
就是输入比输出关键。
对，而且我甚至第一次录小猴的时候我的状态也不太放松，你记不记得年初的时候跟我说过，你就会觉得我今年的状态要比之前要好很多。
嗯，是的，因为我们第一次录的时候其实录了一遍，
哦对，不瞒大家说，我有些嘉宾我甚至录过5-6遍最后都没有用，我的问题也有，嘉宾的问题也都有，
是，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不满意的。
嗯，
那个时候我的焦虑来源于我的有效时间就是周末，我当时又想做周更，甚至我一周双更，甚至一周三更，
太厉害了。
对，然后但当时你就想迅速的达到，比如说我必须要搜集哪几个嘉宾，到一定数量，可能播放数据我都不是那么的关注，或者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直到今年虽然收入上还没有更多啊，但是我觉得在某些圈子里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可以喘口气了。
嗯，
因为我很怕做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结果。
嗯，是的，就是那个大逃杀开始之后，你开始狂奔，狂奔的那个状态每个人都有过。
对，我曾经还跟朋友讲过，就是我被裁员之后嘛，我说我觉得我在北京的每一天都是借的
啊，
就是我觉得，
哎，我有一些被裁员的朋友，一开始是这样的，
对对，
然后后来就是有些朋友，比如搬到了
更远的地方，
5环外、6环外的地方，然后房租也降下，生活成本也降下，自己做饭，然后就开始就还好了。
对对对，因为我在被裁员早期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感受，你在这儿又不产生价值，又没有收入。而且在这儿每一天都是纯消费。
是的，我也有朋友就跑过来跟我聊说。自己每个月成本反正现在至少要8000块钱。
对，我觉得在北京可能至少也得10000块钱一个月的成本。
对，就是在北京有你在这个位置喘气儿的成本就很高。是的，就只要你在喘气儿，你在吃饭。
对，所以我就想问小侯，你最开始离开媒体，离开机构，其实你不上班了一段时间，也不可能说做 B 站，也不是说做小红书或者做直播，你第一天就有收入进来了，一定是有最开始几个月是没有什么收入
的。是
的，或许你也有啊，那你也可以说一说。
嗯，
而且你脱离了这种社会身份，我觉得无论是机构还是媒体，它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对较好的。然后我再说一些比较冒犯和世俗啊，就是大家尤其是女性啊，我们今天又不是做生意人啊，其实我觉得这些标签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重要的。你没有怀念过吗？或者说你没有工作这段时间你不焦虑吗？
我不焦虑，就我记得我们之前聊到过，最开始支撑我的是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做兼职，我在报社写稿，我在杂志社写稿，在任何地方写稿，我遇到的每一个 PR我都会说，哎，你如果有公关稿你叫上我，就是我写的又快又好。然后
你可真是不是一个矜持的女记者呢。
对，就是就说稍微多两句我就说，哎，那个真的又活好又快，那个看看我看看我。然后从那之后就基本上积累了一些资源，还有一些老师，因为就你写足够好的话他那边他也会，而且你又配合度很高的话他那边会想到你的。 然后我最开始那段时间就靠写这些稿子其实能活得下来，就那个时候金融的出清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现在的金融出清程度就是，
哎，最近的基金新规你有看过吗？
有看到，
我周围不止一个基金经理跟我讲过他有点焦虑，尤其是限高令之后
啊。但我觉得那玩意儿，我觉得它会影响市场这个东西，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抱团式。但是哎，我认识的基金经理朋友就还好，哎，反正就这些东西感觉金融是还在出清中，还没有出清结束。包括我好多在做金融的朋友现在有一点在办公室不太开心，包括很多我的粉丝也有好多学金融的小朋友就过得不太开心，其实和这个金融正在出清也有关系。就当时我还好的是赶在了一个金融的出清还没有展露它的真容的时代，那个时候各种 PR 还是有稿子给我的。而且说实话，我不仅写基金，我还能写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然后就是你就好的，我们姜老师开始笑了。
你能接到的单可真挺多的，
就是，不光是接到单，主要是他这个单，他拿了我的稿子，他真的有用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些那个特别的写稿的方向嘛，他拿了这个真的有用的话，我这些稿子能卖得出去，而且卖得比较贵，所以就靠这些东西，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焦虑的地方。其实直到去年我才开始停写这些稿子，在这之前都在写，就其实我写什么党建之类都是一把好手，我写的比 AI 好多了，就是这些东西我都能掌握的比较好，就吃饭的本事还是在自己手里。
那我觉得你真的是那种能日均万字的记者。
嗨，我《证券日报》之前有一次多了一个版，然后我一天好像出了一个半版的稿子，8000字的版啊，所以。而且就是写的基本上都是数据稿，当时年轻脑子也好，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能让我不太焦虑。
所以其实小侯老师的底气在于他的这个手艺，而且
手
艺是过硬的。
手艺过硬，而且就是自己日常给自己宣传是足够多，就你要有曝光，你要线下曝光，你要线下在 PR 面前晃一晃，哎，你看我在，找我找我找我找我，活好活好，但是。这些东西我是平时做的比较到位，所以那两年还好，就靠这些嘛。
因为我在小侯老师的付费粉丝群里，这个群里可是我微信群里面最活跃的。我只要
那是其中一个群，
对，我只要一会儿没看，这个群就是99加信息，就往上翻，我要翻好久，就是非常的活跃。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特点，真的还跟你和粉丝的关系，还有你在日常视频中的风格，都还是能够显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
是的。我觉得像我这种做个人的，就是特别明显，你做自媒体有两种人，一种是比较机构的，机构的也不是特别机构，就是他有团队，就是我觉得有团队也不是标志，我觉得最大的标志是他有股东。如果有一个给你投资的人，然后他对你的收益率有要求，那这个人必然会有一些其他的妥协。对于这种人来说，可能就是我要按部就班的去做一个以收益率做回报的这些东西，我要有人写稿，有人剪辑，然后我要演得很好，然后我要以流量作为导向去做各种各样的，其实我觉得是相对表演的一些东西。只要他有投资人，他就不得不会这样。那如果是很个人的话，那尤其是我这种没有团队的，那我为什么不展现更多个人的人格？因为人格还是会吸引人的。
比如说一年能看20场周深的演唱会，
的
粉丝，
这个悄悄的不要让粉丝知道，但是他们基本上都知道。隔壁的财经 UP 主之间也有一些玩的比较好的，隔壁有一个 UP 主老大哥，前两天自己直播的时候蛐我，被我粉丝发现了，然后过来跟我说，啊，小猴，隔壁老鱼在蛐你，说你今年看周深演唱会看疯了。
所以今年你有很多时间看演唱会，说明第一可能做博主这件事儿赚到钱了，
差不多收支能平衡。其实也不是很多时间看演唱会，就是我能跑出去看演唱会，但是看演唱会其实从头到尾基本上除了看演唱会的时间都在工作，只不过是拿着电脑换个地方工作。
那你觉得相对于2024年，2025年哪一年你会更累一些？
哦，肯定是2024年更累。我今年是就是真的是身体出了问题。比如这个身体的状况，我看别人说自己是怎么好的，他是可以自愈的，他也是药治不了的一个毛病，他们就说一个月不工作就好了。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讲一个我其中身体的一个小问题，就一个是干眼症和一个是腱鞘炎，然后我也去医院。
你这个就明显的就劳动造成的积劳成疾。
对，医生说，他说药我可以给你开，没问题，可以吃， 但问题是说你不休息、
嗯、
你不暂停，就是你得一直吃，一直好不了，所以本质上就是你不劳动，就是你要完整的休息一段时间、
嗯、是的，就是你要休息。
对，甚至他说建议你不要再考虑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了，
医嘱真的很明确，太明确了。
因为他上来就说先问了我上下班的时间，他说你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我说现在是11点到公司啊、
嗯
我住的地方有点远，大概单程就是20公里左右、
嗯、
所以我可能至少9点半就得出发了、
嗯，
我晚上大概是10点能下班，然后10点半能打到车，到家也11点多了
啊，不是人过的日子。
他说可以开药，但核心是说你得改变这个生活方式，
嗯，
不然是没有用
的。是
的，其实跟你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
是的，我这个就是因为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其实是去年是按部就班的做下来之后，今年想要比如做得更深一点，更好一点，做得更漂亮一点，自己给自己。今年上半年嘛，给的压力太大了，然后大概3、4月份的时候，整个身体的状况就不光是，其实甲状腺出了一点问题，甲状腺问题又导致了过敏，非常严重的过敏。我今年开始对面食过敏，现在就所有的面都不能吃，然后我有什么飞蚊症，然后
飞蚊症还是蛮严重的。
嗯，是的，就总之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就觉得哎呀不行，就今年缓一年吧。
对，我觉得本质上是过于劳累、
嗯、
免疫力下降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是的是的，一个是劳累，一个是给自己压力太大。
对、
嗯、
我觉得小侯的生活习惯甚至要比我更健康，因为你还经常运动、
嗯、对，我是会运动的，因为我住在天坛旁边，我在天坛跑圈儿。
对，
嗯，
所以其实还是太累加上心理压力，
就是压力。我想还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我想做更好更好的东西。
所以更多的是你对内容质量的要求带来的压力、
嗯、
而不是收入上让你感觉到有压力了。
嗯，是的，其实就是收入这个东西，我大不了再回去写软文嘛。然后
包括说有的博主最近不更新了，可能是主要是接软文的活儿挣钱去了。
就其实是这些东西，我觉得收入怎么说，我可以无限压低自己的其他的支出，就没有必要的支出可以完全不支出嘛。就收入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我的问题就是你说我就这些精力，我又想把每天的所有的重要的新闻都看到，然后我想帮我的粉丝去更好的了解这些东西的就资本市场逻辑，那同时我又想做很好的视频内容，然后每一个视频内容我把它当一个很好的作品。我觉得我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不会很频繁的更新，但我会就想每一个作品都非常非常好。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确实哎，就作为一个碳基生物，渺小的碳基生物，有一点支撑不住。
对，当你红了这个播客里面，大家很多的关注就是怎么才能做好内容。那我们先聊聊你的 B 站账号、
嗯、
我们在将就一下里面讲过，但是在这里面也大概聊一下你最开始做账号、
嗯、
那你写了一段时间软文，然后又开始更新自己的 B 站账号、
嗯、
啊，这个阶段其实你的软文也没停过，就也还在写。
是的，
因为一开始做粉丝量不是很大，也接不到商单、
嗯、
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充电功能吧，我记得、
对，充电功能是我是第一批啊。我是 B 站的第一批小白鼠了。嗯，
对，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第一个爆款？大概你自己做好多久以后？
我自己其实是就挺幸运的，是决定好好的去好好剪辑好好写内容的，其实算是第一个就爆了。因为那个时候做的是衰退和萧条周期，大家会穿阔腿裤这件事儿，它有一些偏时尚的东西，有一些点，然后同时应该是2022年年底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不行了，然后再找原因。找原因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聊康波周期，就聊大周期聊得非常少，我是比较早的聊到了周期这件事儿，然后就给他们从为什么人穿的裤子越来越松，就越来越宽松。你看现在阔腿裤确实流行下来，
对，我
已经没有人穿紧腿裤了。
哦，是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发现，就比如说牛仔裤、
嗯、
一开始有一个机构媒体写，就是大家为什么越来越不穿李维斯。
嗯，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我真的好像很久没买过牛仔裤，尤其是偏紧身的牛仔裤。
嗯、是的，是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两年大家流行的都穿那种香蕉裤、
嗯、
弯刀裤，都
是
这种宽松
款
的，
都
是
很宽松的。然后你有没有印象卓别林那个时代，其实大家所有的裤子都很宽。
哎，对，卓别林是那个穿黑色的、
嗯、
有点背带裤戴个小帽子的。
但那个时候就是裤子都很宽，那个时候就是大萧条，其实每一个比较萧条或者衰退的大的周期，大家都会穿很宽的裤子。
我现在虽然跟主题无关、嗯、但是我还很好奇为什么是这样。
每到萧条的时候就这样，可能是因为你穿紧的裤子的时候，你就像女生穿短裙和涂很红的口红一样，就是你可能通过自己的外表能有更好的上升机会。其实对于男女都一样，你显露自己的身材，你可能有更好的上升机会。
哦，你让我想到一个很明显的，比如说在前20年流行的电视剧，比如说《奋斗》啊，那个时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服，
对，然后就经济上行时期
的美，
短
裤、吊带。但你看我们现在都是穿的喜欢性冷淡一点风格
的
黑白灰一点的宽松一点的这种衣服。
是的，其实就是大家知道，我就算穿得很耀眼，也这个东西不涉及男女问题啊，男的也是需要露肉去。但是这个东西就
我们无差别攻击了，
我们 无差别攻击所有性别，这个东西和性别无关，然后就是给自己叠一个假，你露更多，然后包括显露自己的身材其实是对上升有利的。然后大家发现我无论怎么穿都没有办法上升，我还不如穿的宽松一点。你想想这个是22年下半年出的东西，
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
特别悲观，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萧条要来这件事儿。然后
你觉得我们这期内容能获审吗？你是说这样描述
全球的萧条？
哦，明白。
我们是好的，我们是好。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整个就经济下行周期要来这件事儿。
对，
而且是全球经济下行，
甚至大家还在22年那个时间窗口觉得，
嗯，
公共卫生事件结束了，
嗯，
之后大家现在要开始上扬了，整个周期啊，
嗯、其实因为
公司啊，业务啊，
就是其实因为21年到22年我们控制的好了之后，我们的外贸其实那段时间还挺好的。总之，那个视频它是比较早的预判对了一些未来的事情，然后同时又比较有趣。当时剪得很粗糙，但是那个做出来之后发现，哦，原来大家是关注宏观的，而且我当时预判是大家会越来越关注宏观，宏观对每个人切身的影响会越来越重。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在平台做运营、
嗯、
做创作者、做制作人，其实这种宏观类型的内容、
嗯、
在抖音、在头条、在喜马拉雅这种大众用户比较多的平台、
嗯、
是全中国大众啊、
嗯、
这样定义，这种宏观无论是全球宏观还是国内宏观，其实大家看的都是比较多的、
嗯、
从播放数据的角度来说，站在我的角度看你会唏嘘的点，第一是你不是那种念稿的演员类型、
嗯、
是说前台美女小主播，当然我们小侯也很漂亮
谢谢。
后面有一个抠脚大汉在写稿，没有，就是小侯一个人
一个人抠着写稿。
对，又写又借。第二是比如说一般好多讲宏观经济或者投资类型的内容，它容易做的过于专业，就是从纯投资，就是我们这经济数据啊、
嗯、
还是我们这个指标产生了哪些变化。那、
嗯、
小侯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阔腿户这件事情、
嗯、
就算我对投资跟宏观都不太感兴趣，我就是一个爱美的女生、
嗯、
我可能都很好奇就为什么阔腿户就流行了而不是紧身衣这种类型的，所以这个选取的角度会比较好、
嗯、
第三是在一众这个财经博主40-50岁、哦、甚至个别没有特别好看的这种主播、
嗯、
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男性女性都有，我也要叠个假。就是小侯作为一个女性，然后又幽默，有一定的专业能力、
嗯、
因为她做过记者，而且她有很多确实也不是胡说，有一定依据的一些内容、
嗯、
在她的能力范围内、
嗯、
你看我这又叠了一层假，我怕说特别专业、嗯、有很多这种专业的分析师、
嗯、
啊，或者可能他们又
确实没有那么专业。
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俩过去的工作也接触很多的分析师啊、
嗯、
或者研究员，我们还是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去
最专业
最专业是什么样子的。对，这几点综合在一起，小红其实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定位。
嗯，是的，就是发现哎，从这个角度能跑出来，一个是这个角度能跑出来，这个角度比较新鲜，另外一个是大家现在就那个时代需要这个。其实我觉得能做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哎，这个时代是需要大家想要知道今年经济不好，那明年好不好，后年好不好，过五年好不好，十年好不好，大家非常需要对未来的那个确定性有一个，就大概你能告诉我
总得有个念想吧。
我
现在可以吃苦，但是我想知道到底我要吃多久。
对，到底我要吃多久，然后我这个投资比如我今年做不做，我明年做不做。就是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它确实是比如看一些宏观的，哎，你这个周期有道理，因为过去100年50年60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嗯，然后就从这个其实应他们需求的角度吧。
在那篇文章给你这种反馈之后，你就开始持续性的生产内容吗？
嗯，我也会试一些别的，比如毕竟我在基金这块比较专业，我要试一些基金，发现啊，基金大家并不太搭理。
哦，对，因为我以前在平台的时候是21年下半年，那个时候什么葛兰呀，当时我觉得基金非常火，在微博上冲了好几个热搜，我就找了公众号圈基金最头部的 KOL 做视频发我们节目上，发现毫无水花，毫无波澜，最顶流的几个我都请来了，就是没有你讲宏观好，就是没有你讲其他的投资理财的数据好。所以基金是一个看起来在某些时刻它在微博上的话题量很大，但实际上具体的内容消费非常差的一个品类。
而且你做基金类的你要做什么产品呢？其实我本身有好些同行也在做
着，哦，开了组合对吧？
对，我好些同行在做，他们一般是怎么着，比如开组合，然后在一些大的平台，然后就会跟投，包括自己去做组合，甚至也有自己做私募，然后就是这些。还有就是比如去做投顾，就是我觉得比较正向的，因为大家都说就如果你开组合的话，你交易你调仓的时候你会有更多收益，所以这个其实会促使你更多调仓，但这个其实是对你的客户是不利的。那这种利益和自己客户利益有冲突的产品，我觉得也不是好产品。然后不是太冲突的产品，那就是要么你做客，要么你做一对一的投顾。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觉得你都可能因为你的决定让他亏钱，然后你的决定让他如果亏很多的话，我觉得心理负担会很重，然后也会影响个人的准确率。
而且投资其实是最容易让财经博主证伪的一个方向。
嗯，是的，就是投资，对，你说下周什么会涨什么不会涨，其实最明显的你看去年前年那些看空黄金的，你看这些人现在被骂成什么样。我觉得做基金也是不容易做出一个好产品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还希望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卷一卷的，可以比如会想一下什么样的方向能容易让你做出一个就是好的，你心理负担又不是那么重的，有可持续的这样一个产品。
其实财经博主很容易一做就做成了一个收割人的博主
啊。是的，当年那些卖课的，就是他流量到一定程度卖课。其实哎，我觉得财经博主最有意思的是就不同的分层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收割方式，就是你讲那些最大白话，不是对于某些讲的很白的那个博主蛐蛐他们啊，只不过你讲那些一点儿金融词汇都不带而且带很多情绪的，你就很容易收割到最底层的那些。
对，
就你卖多屎的课他们也听不出来。然后你比如稍微再往上一点，稍微带一点专业性的，可能又是一个层次的人。嗯，是这样的。
对，不同受众有不同的产品所对应，但是财经这个品类就跟其他品类不一样的是，它没有办法保收益，市面上也不存在这样的产品。
对，我觉得保收益相关的产品那诈骗
就是杀猪盘，
可以把它判定为诈骗。
对，所以其实财经博主挺难做的。
对，某种意义上离钱很近，某种意义上又很难做。
对，就是一方面是良心，一方面是结果。
是的，
而且还有一方面容易做不大。
是的，而且它证伪太容易了。你像比如见证类的博主他可以做的很大，因为你见证是没有办法证伪的。你说美国就应该怎么怎么着，然后你说的很开心，别人听的也很开心，但是你怎么证伪呢？就是你证明不了他的对错。
但是时政博主也有个问题，他商业化可能是很差的
啊。对，时政博主的那个品的可能就是，那其实有两个方向嘛，一个是你要么接商单，一个是你要么对自己的就是叫所谓的一个 2B 一个 2C 嘛，你要么是对自己的粉丝去提供一些产品，你要么流量大到一定程度接商单。其实这两个方向。
对，当时你也尝试过说基金这个品类不行，这其实是你过去最擅长的一个赛道。那后面的内容方向怎么去做调整呢？
其实本身就基金只不过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就做基金记者做的年头比较长，然后我本身其实对很多很多东西都感兴趣。我一开始入行的时候做的其实就是偏深度的这个记者，我一开始在一家杂志做的就是封面稿，就是那种万字的长文。
你说 我以为，
嗯，
从我朴素的新闻理想，应该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联想到开头，你跟那些公关讲，选我，选我。
那对，挣钱是挣钱，只要是软文，我可以无限的软。那你要无限的软，才能支撑自己硬气的去写这些东西吗？
嗯，所以一开始的你的职业起点也是比较好的，
嗯，
就是能够去写封面、写深度，这种也是一个比较过硬的能力。
嗯，是一开始就其实在做比较偏调查的东西了。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段时间稿子，然后我发现南方周末对稿子和比如华尔街见闻对稿子有一个不同的要求。南方周末要求我的读者能看得懂，你金融太专业了看不懂，然后华尔街见闻又是偏向给金融机构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转变，就是哎，我要用给南方周末写的这个方式去写很深度的财经的内容，我要写的同时我还要把它讲透，真的是你的每一个人生阶段的每一个经历都有用吧。然后去做了一个这样又比较深度的，然后讲别人讲不到的东西，同时我要把它讲懂，然后又是比较宏观方向，就这么一个综合的东西，就反正让我捣鼓出来了。因为那段时间，这是2022年到了2023年的时候，美国开始各种银行业危机，银行业危机需要专业的金融知识，然后又需要有人讲的很有意思，那几个银行的危机把我的号就做起来。
那这个其实我以前在字节做运营的时候也确实是全平台的爆款选题。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想看太平洋对岸的热闹，谁不喜欢？
其实本质上是故事的这个需求。
是的，其实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对，其实本质上大家真的很多人上视频网站真的要学投资知识吗？
嗯，
我觉得最好是有很多娱乐，有一些知识，而不是全是知识，偶尔有一些娱乐，那我为什么不选择直接上网课？
是的，我觉得我能积累这些粉丝，我给他们留下的是很多逻辑，就是我讲故事，故事里面有知识，但这个知识你可能有的记得住，有的记不住，但是你最后留下，留到你的脑子里，然后能对你投资有指导的是逻辑，就是这些金融机构是什么行为逻辑，然后这个整个市场，比如现在比较火的黄金为什么涨，它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让知识以可耻的方式流进他们的脑子，通过故事把这些逻辑给他们塞进脑子里面，然后就希望能帮助到他们。
接下来你的粉丝一点点就变多了，这时候应该也有一些商单联系你了吧？
有商单，但是啊，我这个就是怎么说，
联系你的商单奇奇怪怪是按摩椅，
对对对，
然后牙刷之类带货这种逻辑的产品吗？
是的，就是没有那么喜欢这些商单。所以就当时正好是商单有来的时候，就觉得挣的也不是很多，我也不是很喜欢，而且这些商单如果在里面的话播放量就会有影响，所以确实并不喜欢商单。就一直
这时候还得接着努力写软文。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直播了，然后直播开始的话就每个月有一定的收入了。
这个时候收入能覆盖你的每个月的支出吗？
差不多能覆盖吧，再加上写些软文。
软文是你成长路上不可磨灭的一股重要力量。
谢谢各位金主爸爸。这些软文你不用写自己的名字在上面，就只要不挂名，而且这些软文出现的地方非常明显，你看到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个商业行为，所以我觉得它对大家的影响也不是很大，所以就很开心的写这些软文。
对，然后在你这个时候 B 站的视频一直在做，直播也开了，那基本上的生存问题是没有的。
是的。
那在做内容的这个方面啊，尤其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全职在做 B 站内容了。
是的。
你觉得在哪一刻起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可能真的要成了，就是你觉得这个事儿我可能做 B 站我能干个3年5年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收入，你收入稳定在每个月20000块钱以上的时候，就收支基本上能平衡了，我觉得就是收入，对于我来说就是够吃饭了，够吃饭了我就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过一段时间，哎，这个钱已经够你再雇一个剪辑了，然后这个时候就觉得哇，我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你觉得你自己出来做内容有没有哪个爆款内容跟你过去在报社写好稿子的标准是一致的？你刚才提到在南方周末所磨练的那些能力，有没有你觉得在 B 站做这些内容跟你过去在媒体里面很多东西它本质上标准其实是偏一致的？
我觉得每一个都是一致的。你比如一个好稿子，首先你要追热点， 就是最近你不一定是大陆的那种热点，但是你要知道大家最近在想什么，比如战争经济学这个系列，大家都知道世界要乱，然后可能会更乱，越来越乱，那这个时候你写战争其实是更容易进他们脑子。首先就是你要捕捉热点，就是市场上热点，就这个真正的热点不是热搜上是什么，而是大家脑子里在想什么。一个是热点，一个是扎实，就是这个东西我有非常扎实的，我去自己去调研也好，然后我去查资料也好，我要做的非常非常扎实，每一个东西拿出来有人质疑的话我都可以甩他脸上，嗯，扎实。另外一个就是有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就是超出他认知范围之外。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转粉，现在这个时代别人看了你的东西如果能转粉，他是需要你给了他不一样的他认知之外的东西，就如果这个东西他在你这儿也能刷到，在别人那儿也能刷到，这个东西是不涨粉，他可能看看然后给你点个赞就划过去了。这三样东西，一个是真正的热点，就是大家在想什么，一个是你非常扎实，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另外一个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有超出别人认知的东西，就这三点。我觉得在报社在媒体写的所有非常好的稿子全都包含这三点。
过去在媒体写报道到在 B 站做视频内容，你最被迫改变核心的你做内容的方法可能是什么？有没有改变的？比如说以前是论证，现在可能更多是共情，以前是权威，现在是朋友
啊？没有，哎，这个确实完全没有，我觉得没有，之前怎么写我现在还怎么写，我现在写的是我之前被毙掉的一些选题。
以前可能很多选题方向是基于比如说这个机构媒体的整体审美偏好，
之前比如我有这方面的判断，我觉得我的判断很准，但是可能这个选题就给你毙掉了。那现在的话就你可以写你任何的，但是啊，但是之前你可能可以写上市公司，可以写基金公司，那现在我自己是不敢写的。
现在确实不能随意写，尤其是个人是不太能随意写公司的。
不是，对啊，所以我选择做宏观嘛。
哎，那我还有啊，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稍微提到了，你觉得在过去做记者，你现在也算是艺人公司嘛，就在你的剪辑没招到之前啊，就是你被迫补上和最痛苦补上一个非内容的技能是什么？比如说、
盖骑缝章。
啊、财务能力。
没有，就是你要盖公章盖骑缝章要打印，然后你盖章盖的还必须很正的盖，然后就大概是这些东西，这个是讨厌的东西，其他的其实都挺喜欢的。我非常开心的学了化妆，学了做发型，然后比如导入什么麦克风，然后直播的这些东西怎么打光，这些东西学的都非常开心，然后包括怎么剪辑。
如果你在早期商业摸索的这个阶段啊、其实从养活自己这个最朴素的目标出发、你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接商单写软文本身的直播打赏、还有摸索过其他的一些路径吗？有没有一些路径是被你立刻验证是行不通的？
其实没有，我觉得算是幸运，就非常顺的被 B 站推着，就是比如开充电，我真的很算很幸运。为什么开直播？开直播就是有人说你念稿，那我就说那我开直播你随便问问题，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念稿。只要你开了两场直播，别人就发现不是念稿。开了直播之后就开始他们说能不能下星期也播，那我说那以后每星期天直播吧，因为每星期天这个是我的一个从证券日报的习惯，就是证券日报的那个集锦版是周一，然后我发现每周日的时候你去总结这一周的市场信息，你对下一周的预判是非常准的，于是就开始每周日晚上直播。那每周日晚上直播归队了之后，就会有人说那你能不能出直播回放，那我说那好吧，我给你们剪个直播回放吧。然后正好这个时候 B 站开始开通了包月充电，然后那个时候只有30块钱每个月一档，然后我就说那想看回放的人必然不多嘛，就我这回放我当时就觉得啊没有什么人看，但是那我就每周把这个回放放进那30块钱里面，就是你如果真的很想，因为直播也是免费的， B 站最忌讳的是你给他很贵的东西。那反正直播是免费的，你只要有这个时间你到时候看直播，你没有这个时间到时候去看回放。随着直播的观众越来越多，然后我去调整自己直播的内容，就前面中间最后是怎么和粉丝交流，大概什么节奏，然后慢慢调整，调整了这么一两年之后发现，哎，直播间有稳定的人数，然后直播回放也有稳定的人看，就是其实是一步一步被推着走的，在这个被推着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收入也上来了。
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有意识在构建自己的内容产品了？
嗯，
你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做节目。
嗯，就是粉丝有什么需求，直播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讲，哎，这一周的新闻是什么。就直播了之后你必然有付费粉丝群嘛，就会有粉丝说，哎，你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把你讲这些新闻包括你一些分析和预判发出来，那他们有这个需求我再去应对这个需求，这样慢慢自己的产品就形成。其实很多时候需求就在你粉丝和你的交流中。
那你现在的内容的产品线，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是新客的引流性产品，有没有什么是服务铁粉的利润性产品，比如说咱说点狂野的啊，什么私董会，然后什么线下活动大会，就类似这种，然后还有你说的刚才的每周的这个直播都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每周直播算是引流吧，然后其实我现在的视频其实算是一个给我自己的直播引流这么一个性质了。直播里面有舰长，每个月有138到168，就是看他们什么平台冲，然后这个给他们是有新闻的服务，嗯，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新闻，然后甚至有一些我的解读，这些东西给他们拉一个群，然后同时有一个和这个比较类似的包月充电，就是价钱差不多的，也是做和舰长同样的新闻类的，是这一些只有他，然后更深的更多的就是没有。舰长还有有些粉丝如果来北京或者是他们想找人聊聊天喊我，我会请涮羊肉，这个不付费。
那其实还是没有特别商业化体系，
它其实就是特别简单一个引流。我这边很多时候是就大家投资有各种各样的方向，有些人是从新闻驱动角度，就是最近什么新闻比较火，
对，
而且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我这个服务能做起来是因为现在好多假新闻，就假新闻太多了，而且这些假新闻会非常直接影响他们的收益。
对，
嗯，
而且我最近发现啊，大家越来越多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你越容易
吃的
假新闻，
而且 AI 它吃的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吃的是假新闻。
最近有一个比如说我不能说某一个模型平台，因为我在他那个用户群里就发现有一个用户在查一个金融数据，这个金融数据呢并不是在于就是标准的行情数据那些，然后他后来查到这个数据来源于证券之星的一篇文章里，可能是一篇 PR 文章，但是他自己后面去核对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数据是错的，
这个数据很有可能都是哪个 AI 喂给他，然后他来喂了 AI， 就是人体蜈蚣。
是是，而且我自己最近在做业务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还挺可怕的，就是我现在周围年轻的同学也挺多的，我们会做到非常多未知的业务，尤其你要再涉及到很多垂类，垂类很多也有专业性，你用 AI 搜索，用 AI 写方案，领导用 AI 检查，
是的，
全程没有一个这个专业里面相关的人，然后你通过 AI 把这个业务闭环了，而且有一些可能他确实要求也没那么细致，这个业务就上了，但是这个事情就推下去，他可能后面在某一个环节就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哎，我再给你完善一下这个环，我们不说某哪个平台啊，就你这些 AI 创造出来的内容很有可能是 AI 去看，或者是比如它需要上量，需要上有这个浏览规模的话，那就是 AI 的水军去看去点赞。
对对，
AI
现在有这个业务，
对，
好几家大型平台它的评论区都会做 AI 评论，
我们现在
只要你看它的 IP 地址是未知，那它大概率就是个 AI。
哦，生活小妙招。
对，
这现在就是 AI 写了， AI 看， AI 看了是什么样， AI 看了提升它的那个叫什么 DAU，
对，
提升它的日活月活之后，它的财务报表会好看，财务报表会好看了之后 AI 去炒股的时候 AI 把它用炒起来，就是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是 AI 写了 AI 看，然后 AI 看到了之后进 AI 写的财务报表，然后 AI 用来炒股，然后 AI 把 AI 股的股价炒上来，然后所有东西都利好 AI， 他们自己玩去吧，就是大概是这样。
你知道，就是最近一份写方案就特别多。
嗯，
我现在确实有一个选题，我大概有一个核心思路。
嗯，
我先用语音转文字写下来。
嗯，
我贴给6个 AI。
你的团队很强大呀。
对，然后我这会儿可能再上网看看视频，看个10分钟，答案都出来了。
嗯，
再看6选4，可能这里面有4个人给我出的答案不错，然后再追问。
好嘛，你6个小工。
对，最后 方案大概就写出来了，因为我大概可能几个 AI 交叉啊、我可能会微调几个点、然后老板收到方案、老板再丢给 AI。
妈呀，
现在真的是、因为我不只是在现在这一家、我在上一家其实算一个互联网券商、那个老板也特别喜欢用 GPT， 他就说、你们每次给我方案之前自己先用 GPT 打分一下，大家要是没有会员的话、我这有账号你要
去用。对，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出来之后，而且 AI 对信息源的污染其实很严重。
对，是的，
就是唉，炒股的例子可以举吗？
可以举，因为我们只要不涉及到具体的投资建议、
好的，
我们这段写一下我们标准的，就我曾经写的每一条下面本条投资有风险，谨慎不作为投资依据。好，你可以讲了。
最近就是有一个热点，因为我日常的工作就是我看无数的新闻，然后这些新闻里面有哪些可能是接下来的市场热点，然后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热点，我觉得这个热点很有可能是下一个点，那我就去把这个点爆出来之后给他们解读了之后，然后他们就去拿 AI 查，用 AI 查了之后呢，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列出来八个相关的这个概念相关的个股嘛，因为这些粉丝都是活人，然后有一个粉丝就是其中有一个，那个是一个是我们客户，他不是做这个的，他只是一个概念，但是虽然他那个客户不是做这个的，就大概过了一个星期，用 AI 搜出来这几个股都毫无预兆的涨了。嗯，我觉得现在比如量化也在做用 AI 搜索了行业然后炒股这个事儿，所以就是 AI 写了 AI 看 AI 看了 AI 炒 AI 炒了 AI 赚。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你会看到无数个小的 AI 产品，
嗯，
甚至 AI 玩具，我们先不说它的商业化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不仅是产品还有内容，世界上凭空增加了很多供给
啊，它就很像打印机复印机出来之后，你以为人类会无纸化更多，其实是打印了更多垃圾。
对，后来有的时候我检查 AI 写的内容会个别有一些方向上要花费更多时间比我自己写、但是有一些方向确实 AI 知道的要比我更多、但是我现在有的时候也会担心 AI 告诉我的这个事情不是真的
啊，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如果大家都为 AI 是马首是瞻，就大家都觉得 AI 说的东西是对的话，那这个东西真的对不对，它是不是都已经没有关系了？就如果所有的历史都已经被篡改过了，被 AI 篡改过了其中的一个点，那所有人都这么认为的话，那这个历史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就真实就没有用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开会啊，我会跟不同的业务方协同、真的会有人在会上说，哦、GPT 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评价的、
就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怕的一点是，我坚持那个老手艺人去做新闻
手搓，
对，老手艺人有坚持手搓新闻，是因为在今年下半年之前 AI 给你的假东西是不会涨的，只有真实的事实相关的，就是这个上市公司真实的财务报表的增长，这个真实的事件才会涨。但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再往后，这些 AI 认定的虚假东西，因为大量的量化在里面，然后就是也有 AI 炒股在里面，它现在假的东西也会涨了。
对，
它可能就会涨一阵子，但它和真实不同，是因为真实的东西可能会涨得更长，但是它这个东西这是现在，如果更远的未来，会不会你只要就是 AI 相关的，就只要大家有这个共识，其实比如加密货币它就是一种共识，加密货币不存在什么，那你 AI 是否会构成共识，我觉得还挺可怕的。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AI 代替我的时候。
那你现在自己做内容里面 AI 参与的成分有吗？
我 AI 主要是作为搜索工具，因为你现在就大部分市面上搜索工具有好多已经搜索不着好东西了， AI 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会用 AI 搜索把它作为一个好搜索工具，然后有的不明白的概念我会让它给我讲一下，我是一个80岁的老奶奶，我非常想弄懂这件事儿，但是我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你能不能给我讲？
这是你的提示词。
对，就是这个是学到的提示词，就是你说这种提示词的话，就 AI 能更好的给你讲。然后就我是一个80岁的财经博主，就有些理工类的东西我用这个让他帮我去理解，当然我理解了之后我会自己作为新闻人我会复合它。
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内容选题你觉得 AI 讲的比你更好，然后你觉得 AI 这个内容生成了之后我改改我就发了？
不可能、
嗯、为什么不可能
对我来说不可能，就我每一个选题，我们这一期是应该是明年发，那我可以讲一下我下一期视频内容，我下一期视频内容讲的就是现在这一轮美股 M7 就是大模型 AI 泡沫背后其实是为了支撑美债，这个东西你问 AI 是问不到的，嗯，这个东西是非常细节的一些就财政相关，而且就市面上是没有的，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想的。
好，那这期节目我们下周发吧。
你发也行，反正别人讲不清楚。
好，大家也可以到点金小猴的 B 站上来看这一期。哎、
嗯，
你说到 B 站，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
你看你在 B 站都能赚到钱。那你为什么不做做小红书和抖音呢、
嗯、
或者视频号，抖音现在做确实有一些难度啊、
嗯、
因为它更多已经团队化了，那、
嗯、
小红书跟视频号、
嗯、
尤其是小红书，我认为你做起来应该也还好，
小红书不给过
哦，审核不过、
嗯、如果我做小红书的话，我可能会有更多就是作为女生就更贴近人的，就是它是另一种方式了，
对、
嗯、现在做 B 站还是因为依然还是那个问题，就 B 站的本科率会高一点。
嗯, 对，其实我觉得B 站和知乎都是喜欢看硬核一点，包括豆瓣、
嗯、
我觉得这三个平台其实粉丝就是、
嗯、
你但凡有一点知识错误、
嗯、
那你是真能遇到那个较真的粉丝、嗯、
对，虽然粉丝就是很严格，相对真的是很严格，有些东西你发在抖音只会有人在底下评论这个女人不简单，然后我就那天会大哥谢你，但是你发在 B 站就会有各种，哎，你那个发音错，我这个英文怎么说的，怎么回事儿？然后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说，
哎，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同步一下小宇宙，哎，
小宇宙，但就现在就是人少嘛。我要是能忽悠过来一个剪辑，明年的话，
哦、其实可以同步一下、
嗯。对，其实我的直播好多可以切片的，那个明年再说吧。现在就先这样，就今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年份，对于我来说。
哎，你这样让我想到你最开始用搞点基金文学的这个名字、
嗯、
里面有包含你的个人什么早期的价值主张之类的吗？
搞基算吗？哦，我就觉得我今年疯了呀，在我叫搞点基金文学的时候大家看起来都可正经了，在我把搞基两个字从我的名字里面去掉之后，特朗普和克林顿开始有不明不白的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
就爱泼斯坦案的就相关的东西嘛，然后大家开始特朗普说鲍威尔不降息是因为他没有 fall in love with me,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开始自己磕自己，这个东西就是当时做搞点基金文学，有一些去码头上搞点薯条轻松一点，就是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就搞点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那你是后来为什么改到现在这个名字点金小猴呢？
因为不写基金了。因为觉得写基金没有什么流量，然后也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基金，也是然后这个时候要区区一下这个行业，基金这个行业呀、啊、现在啊实在是哎呀，就我觉得让我喜欢的让我真的非常喜欢基金经理已经非常少了，就是我由衷喜欢基金经理，离职离职好像现在我觉得就剩一个。
其实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其实你兴趣爱好也广泛、
嗯、
按照你过去的写作能力其实你能写很多个选题方向，
嗯，
你是在更深一层啊，就是你怎么去筛选自己的创作冲动，比如说甚至我愿意为周深写一个小说、
嗯、
对吧、
啊、
然后我同样也可以写这个美国、
嗯、
然后也可以写其他的类型、
嗯、
你是怎么筛选你的创作冲动的、
我给自己的标准是过三年过五年这个东西你看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最大的标准，因为他们好多人就是比如23年写了一个关于黄金和美债，就黄金为什么还会涨这样一个视频，他们现在看起来仍然非常有价值，包括之前做的一些我们的财政大变局就这类东西，我希望它是一个经历过非常长的时间依然有价值的东西，它是我的作品，就以做作品的角度去做的。
那还有一个创作者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
嗯、
就这个选题你特别喜欢、
嗯、
然后非常好的内容、
嗯、
然后你也很认真的制作的、
嗯、
然后发出来，但是数据可能相对于很多是差的，
嗯，
那你有没有一个决策框架、
嗯、
或者说 你自己去怎么去管理、
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它足够有价值的话我就做它，然后其实这种东西你做时间长了做到现在你已经知道它不会有什么流量了、
嗯、
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纯作作死，就允许自己在吃饱饭之后有一定作的空间，因为我知道它过几年你看非常有价值，然后你现在看起来对未来很有前瞻，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好多人没有意识到，那我就非常作的把它做完。我今年非常作的花半年时间写了一个加密货币的稿子，然后那个稿子做了50分钟，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看， B 站只有20多万的播放。但是
B 站只有20多万的播放，这就是大博主的底气。
没有20多万播放对我来说其实就算很少了，就相对于我付出的心血。但从他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作，但是我觉得我作的那个对于我自己非常有提升，然后对于我的粉丝认知也非常有提升。那我去，我既然饭都能吃饱，我就可以作一下。
嗯，你现在想想啊，就是内容的护城河，哎，感觉这些问题也比较俗套啊。
嗯，
你觉得你留住用户的是因为你提供的实用的财经信息，
嗯，
还是你这个人所代表的某种价值观或者陪伴感？或者说我们肤浅一点，是因为小猴在所有的财经博主里面长得还算好看的、
啊、那我希望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太容易了。
但 你自己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原因、
啊、
说实话在我的视角里面、你做的这个内容品类其实很容易不挣钱、就在我的眼里就好像过去经验、你只能赚到平台给你的分成费用、啊流量补贴，但是一年年流量补贴可是逐年下滑呀、所以我就在想说，尤其讲宏观类型的内容其实不好做商业化、你怎么植入呢？
啊、不植入。
对，我假设站在平台运营的角度，不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就是这个内容供给其实是非常大的。
说实话，平台对我非常疑惑。平台说你怎么做到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来，你继续。
对，就是我对你其实一直也比较有困惑的地方，就觉得这些因素里面最核心的你觉得是什么？
其实就三个字，有价值。你做所有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无论各位老师如果现在开始踏入这个行业要准备卷我，那你一定要判断一个东西叫有价值。这个价值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情绪价值，一个是事实上的价值。对于我们财经来说，情绪价值当然也很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你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什么东西让他们真的能有获得感。这个获得包括或者是他觉得自己认知提升，其实对于我这边来说是真的真金白银。
对，我觉得财经这个品类跟别的品类有一些不同是、它排第一的不是内容价值、排第一的是专业价值、就是它这件事情对我投资到底有没有帮助。
是的，专业价值咱们就说实话，就是他看了你这个东西，按了你这些东西做，他能不能赚到钱。
对，
只要他能赚到钱他就会回来给你打赏。
对、反倒我觉得越专业类型的内容跟投资越相关、它的内容价值有点无限趋近于零、
对
吧？
不，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它的价值和它专业与否甚至是无关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准不准，这个东西如果足够准它不用专业。
对，就是我用 AI 会比较恐慌的时候、就是我很怕他跟我讲一个错误的答案、
但如果他对所有人都讲这个错误的答案，所有人都
有同一个 AI、错误答案是共识了。
对对对，我就觉得又是另一番天地。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恐慌的东西。因为我的准是靠我对新闻的深度挖掘，我知道这些新闻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然后这些新闻过去10年、20年、50年、60年甚至100年前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它接下来是怎么样的，那现在接下来大概也是这样，因为事情会无数次重复，然后我以这些预判以这些新闻的梳理来给我的粉丝提供价值。
对，
那如果 AI 真的会就是扭曲掉这一系列的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逻辑的话，那我倒觉得很有意思。我到时候就靠脸。
对，这时候可能是木乃伊了。几百年以后啊，姐。
好的，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我给我粉丝提供的就是准。你说下个月会怎么样，下个月就怎么样了。这个东西是作为财经博主能提供的最大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不是因为我什么荐股，我不荐股啊、我不荐股，我要给自己叠甲。
荐股博主我也不会请了。
对，我给自己叠个甲，我不是荐股。宏观嘛，你大的趋势、大的行业，哪些东西可能是一个比如大家会更关注的，然后哪些新闻是可能引起下一周新闻热点的，就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手艺活，它是一个你干了很多年，你沉浸在这个市场里面，然后你就基本上能会准一点的这么一个手艺活。其实我提供的是这些玩意儿。
其实聊财经博主其实很少有点聊怎么做内容。
就
是
因为每个人做的都
不，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跟专业更相关的
啊，也是，
对吧？你讲一些其他，比如说其他品类的一些方法，财经博主好像跟这个都关系不是很大。
我财经博主就是真的是你专业性要非常强才能做出来。
对，就是我一直为什么没做财经博主，就是因为我不够专业
啊，
就是 我只能说有常识，就是我能辨别出哪些是相对好一点的博主，哪些可能是差一点的博主。而且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接触了过多的财经大 V， 让我很早就觉得啊，这个是
祛魅了，
祛魅哦，也不是祛魅，就是我在这个事情上是跟他们比，我是没有优势的，我没有那么的喜欢，投资，而且我其实本质上更喜欢内容，只是说因为我的专业加上我一开局做的这些工作，
一开始就选这个就进这行了，
对，所以就是
我也是，
对，就是勉勉强强吧，拿这个还能在大厂干个财经内容运营，最近把自己刚换到 AI 上，又有新一轮对自我的怀疑了，而且其实到新工作之后，我的身体其实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是我发现在我这个年龄33岁的时候，我很难接受早上10点到公司，晚上10点下班，然后我睡觉大概1-2点，我上到第3周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累，头疼，而且我周末几乎都不录制了，我就在家睡觉，
对，就太累了。我觉得那段时间和你说话，咱们定这个录制时间，我感觉明显到就从文字里感受到你的有气无力。
对，大家会发现，哎，我的听友群里面我也很少发信息了。
嗯，是的，你经常之前经常艾特所有人来着。
对，我在群里就是白天几乎都不发信息了，你会发现我都是晚上
连摸鱼的时间都没有。
对，就这份工作，我真的是一点摸鱼的时间都没有，我甚至连录都不录了，
是
就是确实是有点累，而且。今年你也说你也有累的时刻，就我觉得到了32岁以后吧，女性的身体体力是有一定的下滑的。
我是今年明显不行。
我自己猜想啊，就除了这个体力的这个原因，是不是还有你这种长期的熬夜剪片，包括你想做好给自我的压力，然后我冒昧的猜测你可能还有过收入压力的时刻，比如说最近打赏变少了，或者就一直没有商单，也没有软文来找你。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创作觉得枯竭了，就这一期为什么我做了2-3期没有一期数据是符合我的预期的，还有最近可能说啊，我没有创作灵感了，我可能体力耗竭，然后我这样的活儿大概要持续多久，我干一天有一些收入，我不干就没有收入了，这些是不是都会对你有产生体力不支的这个影响？
对我来说今年收入是真的稳定了，就非常感谢我的粉丝老师们，就是因为他们就至少我觉得不愁吃饭不愁房租对我来说就可以了，我对收入一直没有特别大的念想，就收入就没有什么，只要这个它够我的温饱线以上，我就完全不会想这个事儿，只不过是如果赚的足够多的话，我就去听一听演唱会。
那我觉得其实你的这些想法会不会比较反财经博主，因为大部分财经博主还是要说
是
你看我这么优秀，学历好的知识如何好，然后我这么有钱，所以大家是慕强的，所以大家会喜欢我，我不能让你看起来我很缺钱的那个样子和状态。但是我觉得你虽然你没有表达说你缺钱或者渴求钱，但是你没有粉饰过这些东西。
是的，之前他们问过我就是为什么做这个，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就想了很久，就也是就直播的时候他们问我嘛，我是只想懂很多的道理，只不过是我选择了做财经 UP 主这么一条路，这条路可以让我就一直走下去，去了解更多这个世界，然后也就非常感谢在我这条路上有一些副产品，就这些副产品就你懂的道理越多呢，你对未来的预判越准，你对未来预判准了之后，你就可以帮助到一些人，然后就这样他们帮助我，我也帮助他们，就这样往前走，去了解更多这个世界。就其实他们也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炒股，那我就说这个东西不是我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我从很早就知道我想要什么。
对这个事情我也有过思考，就是我很早也炒过股，很早也赔过很多钱，而且也认识很多大 V， 就别的品类运营同学也问过我，我自己做过投资啊，就你想象过的投资品种，我在工作前几年的时候肯定都尝试过。第一，我对这个事情没有很喜欢。
对，就是我觉得赚就是那个收益率啊，它对我来说并不能得到很大的快乐。就是这个，我觉得自己投资 就如果我走投资这条路，我最大的缺陷就是我从里面得不到非常多的快乐。
对，对我来说，我自己个人的诉求更多的是内容，这个内容可能不太局限于品类，
嗯，
只是说有可能有一些品类我是比较擅长的，
嗯
啊，比如说财经只能说有常识，不能说自己擅长，
嗯，
然后对个人故事是很感兴趣的，
嗯，
所以我其实在我过去每一年我虽然去的都是大厂，
嗯，
但其实我偷偷摸摸投过很多传统媒体
啊，
老想做编辑记者，人家就劝我做商务。
现在不要编辑记者，
对，
说实话，
对，就是人家说培养你又要降薪，
嗯，
培养你的成本又如此之高，
哦，对，就有 AI 之后大家不愿意从零到一去培养人了，
对对对，是的，而且最近几年工作已经需要你严丝合缝的符合，
嗯，是的，
对，
因为你不严丝合缝 AI 就会做得比你好，
对，是的，我这份工作那还是因为在喜马拉雅做过制作人，
嗯，
自己有两档播客，
啊，
以前在字节干过，了解就是比较大的这种 DAU 产品，
嗯，
然后才能，
嗯，
勉强的进入到这家公司做现在，
嗯，
哦，还有也重点是我自己也用很多 AI 产品做内容啊，
嗯，
就是做过一些内容的尝试，人家觉得我才能干这个事儿。
哦，就 对，我觉得 AI 其实反正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大家都在试着跑一跑，然后现在还在投入阶段，嗯，还在看的这么一个阶段，嗯，
对，第二件事情是别人会不会说你小侯，
嗯，
你这个东西不够商业化，你看啊，
嗯，
我之前也录过很多人，
嗯，
大家从说你从个体到一人公司，
嗯，
慢慢你也要变成资本家啊，当然你现在也要资本家招个剪辑嘛，
我要招个剪辑，
招个剪辑，其实市面上现在也有很多课程会教你很多把这个东西更好商业化的想法，
嗯，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也没有去吸收太多，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商业化，你商业化目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个分界线就是你背后有没有投资人，你对利润率有没有要求，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甚至可能是比如你要赚钱养家，或者是你对自己的那个我要赚很多我要成为富豪那个渴求，那这个东西就看你要什么吧，就每个人都有取舍，尤其今年身体不好，我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大的取舍，就对于我们普通人，就是我们家境也一般，我们家里面能给的支撑也一般，我们本身资本原始积累都非常一般，那你是一个碳基生物，你一共这些经历，然后你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摆在那儿，然后这个想要的东西你去到它的路上你就要有不同的取舍，我觉得如果有商业化可能是不利于我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因为我觉得我是他的主人，我是人生的主人，那我说了算，我不在乎你们别人怎么做，就是非常清晰的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最近主动的放慢了更新频率，在这一年里，
嗯啊，也不是特别主动，其实在努力，但是之前能写到三点多，现在写到一两点的时候发现啊燃尽了
啊，那你这个生活作息也不大健康啊，
是的，然后包括其实我最近比较大的问题是我要平衡我这个产品，就是它能持续的给我提供收入，其实我每天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我看到新闻梳理新闻，然后总结它哪个有用哪个没有用，我也要取舍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我的粉丝就真的最高档付费的很多是自己时间也很宝贵的那些人，怎么去最浓缩的给他们看到，就这个东西占用了我大量的精力的同时，我又要在就是没有那么多新闻的时候去再写我的稿子，就是整个今年这个东西没有平衡好，那我下一步希望有更大的这两样的平衡，其实一直在写这个稿子，这个稿子一直摆在那儿，去顺逻辑的时候我发现我之前写稿子我需要3到4天去把整个一个稿子的逻辑就从前到后顺的让人看得特别舒服，但是我现在顺逻辑的时候，哎，又有一个新的新闻出来了，哎，特朗普又从爱泼斯坦案的出现了新的照片，这些东西又会打断我，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下一步就是我这个产品和我现在的做这个视频这个所谓的引流品之间怎么平衡，
你现在的视频更新变少，
嗯，
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嗯，
其实有点是对抗高频更新的算法逻辑，因为作为平台我们肯定希望你每周都更新，甚至你每天都更新，
嗯，
甚至你每个时刻都更新，
编辑老师很着急的
对，
是的，
因为我印象很深，我以前做创作者运营的时候 负责头部 KOL、
嗯、
然后市场跟我说马上要做宣发、
嗯、
他今天下午跟我沟通、
嗯、
他说明天创作者这个片子能不能出来、
嗯、
我说姐咱这是做的是知识中视频至少也得八分钟以上吧、
嗯、
他这个连写带拍、
嗯、
再带剪、
嗯、
就是以前正常我们要求对方也就五个工作日左右、
嗯、
你这个说的一天咱是不是有点过分、
哎、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嗯、
就比如刚开始做的比较爆的视频日本央行的 YCC 就现在大家还在提的这件事儿，那就是一天做出来的
嗯
一个八分钟视频
哦那你还
三十多万的播放
对但是个人做是可以但是如果假设这是一个公司逻辑、
嗯、啊那肯定不
行那其实是很困难、
嗯、
人家只是来上班、
嗯、
但是你是在玩命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个人博主是能做出来的一个核心原因其实你现在更新频率慢了、
嗯、
你没有流量焦虑吗因为你这样拉长时间更新、
嗯、
也确实会对你的推流有一些影响
没有流量焦虑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收入焦虑就是这个收入在我的预期线之上我的预期线也是比较低吧所以
因为我对收入的预期很难跟大家讲出一个一年翻十倍的故事啊
我对自己收入的预期本来也比较低然后就我会给自己一个时间整个今年你既然这个东西你想做十年二十年那你有一年时间用来调整我觉得是合理的这个事情我想做非常久我想做得很慢我也不是那种挣三五年前跑路的那种那我要用这一年调整好我的节奏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其实并不是非常主动的我就每天也在很努力的写一点什么但是可能还是没有调整好调整好了还是会我再努力的并没有不是说不努力我不发了没有
你知道吗在你前面讲的好多次的时候、
嗯、
我联想到你像一种职业
嗯，
就是像地下偶像
啊有点
有或者 SNH48 就是你有一个固定舞台比如说直播就是一个、
嗯、
比如说每周有一次公演
是的
然后你是粉丝假如错过这个公演的话你就得付费再看一下我们那个现场舞台、
嗯、是的差不多
然后再有些打头的 MV 就是新视频出现、
嗯、
就是这个制作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嗯、
各位老师们、
嗯啊、是的
然后你请到说到粉丝来了请吃涮羊肉就好像那个线下握手会
对只不过那个线下握手会在涮羊肉馆子进行
我觉得更像传统的这种艺人经济了
有一点但提供的核心内容
啊，只是人家是唱歌跳舞
对人家提供情绪价值我提供的是其他另外一种
价值对
是的就你也在我的付费群里发现大家的关系就非常好大家都
是
朋友
是的而且经常也会调侃小侯说哎、
嗯、
你看像江旭多努力更新播客小侯你能不能也一周一出
是的
现在会发现我连那个群里摸鱼都没说过话
是的我发现你好久已经不摸鱼你之前还发发猫什么的
啊对、我现在确实今年尤其到九月份以后吧、尤其是最近三个月我是一点摸鱼时间都没有、我连休息时间都有点不太够
哦之前大家还就很开心你发那些美丽的小猫咪
对
嗯、
现在陪伴猫的时间也变少了
是
那你现在想想啊就是你看似休息的这个时间以后
嗯
你的收入可能相对也有一个峰值
嗯
那在这段时间你不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在隐秘的完成某些工作比如说思考啊观察呀、生活输入啊、或者是偷偷搞了个对象啊
啊搞对象目前没有但是我天天就是在自己的群里面造谣周深是我老公但是在其他地方没有这么造谣了因为他们说我说的准我一说的太准的话就是会觉得自己身体健康会有一些影响我就要造谣对冲一下然后基本上这个是常见的谣言哎，你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我是这问题还在隐秘的完成哪些除了今年追了22场周深的演唱会之外
也没有22场那么多不过随便了就是其实每天都在工作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前都在看大量的新闻所有的新闻国内的新闻还
有一些其他的娱乐比如说看个剧、看个电影或者出去逛个街、吃好吃的
今年的国际新闻精彩程度我觉得哇其实你看我来的路上我都在看新闻从早到晚基本上都在看新闻我能做到有价值的输出主要是因为我日常输入的时间太多了每天就从早到晚主流的新闻不主流的新闻包括其他的获取信息的手段就我每一天都在做的是这些东西
你说这个我其实还挺有感受的，我算是一个业余博主嘛，
嗯，
就是我自己深刻的感受这两年为什么体力也有点支撑不下去了，
嗯，
我等于始终在做两份工作，
嗯，
一份是上班，一份是做这个
播客。
生怕轩的波波老师说我一度的更新频率比全职博主的时间都要高了，
那是反正比我高。
对，就刚才你说到输入这件事儿很重要，
嗯，
尤其我做的工作性质是有大量事务性和流程性工作，
嗯，
我有的时候内心很挣扎，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做了以后对我的输出没有任何帮助，就我内心确实也会这样去思考，
嗯，
就是我想怎么样尽快把这个流程性工作要结束掉，
嗯，
但是你在一个大的机构体系里面，这是你工作中其实最重要的一环，你能不能向上要资源，
嗯，
然后这个流程是不是审批晚了，
嗯，
审批晚了这些才能去进行，然后又变成你周末录制，那你前面准备的时间在哪儿呢，
嗯，
以前的工作还多多少少你下班以后还能再看看，
嗯，
我最近下班以后是真的完全都看不下去，我只能看红果短剧，不瞒你说过去一个月我已经看完二三十部红果短剧了。
好厉害。
已经有了好几个喜欢的短剧演员了，
嗯，
你需要那种及时的快乐去对冲，
嗯，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状态是不对的，
因为人是需要这种快乐的回馈的，我有的时候也刷一刷短视频，
对，
嗯，
就我发现这个生活状态不对，就是你少了很多输入，
嗯，
你其实很难去做输出，
就会空的，人会空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自己这两年是有一点点，
嗯，
被掏空了，之前能做很多期，
嗯，
那还是确实因为过去很多年的工作积
累，
能够一下子拿出很多个嘉宾来，
嗯，
但是输出一年半以后，其实你的能力圈就差不多了，
嗯，对于很多当博主来说就是这样的，
对，
嗯，
然后我现在如果不停下来花时间去拓展，
嗯，
其实基本上也有点难，
嗯，
所以最近说实话有点偷懒，
啊，
就是基本上捞自己的
朋友，休息不算偷懒
啊，对，
就是养自己的身体不算偷懒，
对，
不要这么想，
对，
嗯，
是为了这个播客还有一定的更新频率，
嗯，
所以我最近
你为了把它更新十年二十年你休息一年不算偷懒，
对， 对，
嗯，
所以其实很少去开拓新嘉宾了，还是找朋友聊一聊，
嗯，
要维持这个播客基本的一个更新频率，
嗯，
但这个时候你又会对自己有要求，
嗯，
你觉得自己今年没有进步，我觉得这个想法有时候很危险，
哎，
就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进步，
我特别不理解，就是我也有朋友这样，
哦，
然后我每次看到他就觉得特别焦虑，他每年都要给自己写年终总结，
哦，
就是我这一年获得了什么，
哎，你会写年终总结吗？我今年，
啊，
我最近还在考虑要不要写一份
啊，不会啊，就是对于我来说年这个时间节点只不过是地球绕太阳一周，它只不过是一个地球的行为，它和我有什么关系？
哎，主体现在又有新词儿了，主体性很强。你这个
人，它是地球的一个行为，地球和我有关系，但是没有那么大。那地球绕一圈算什么？可能因为我是个屁人吧，我是个 INTP， 然后这个东西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我会稍微督促一下自己啊，小猴，你看树叶已经落了，你今年更新了几期啊？但是我会问一声自己，然后马上就，哎，我今年的身体不好，就这样吧。
哎，那你怎么定义勤奋这个问题呢？你觉得你勤奋吗？
嗯，
但是我听完你刚才的很多描述，我觉得你很勤奋啊。
我事实上非常勤奋，就是事实上我每天的工作时间，
嗯，
我粗算了一下，基本上没有一天在八小时以内，就基本上每天在十到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嗯，
哦，那其实还是比上班累的。
对，每一天，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被这个行业，就是自己入了新闻这行，已经被这行扭曲了，就是我会自动的每天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都会看新闻，这个东西严格意义上它算工作，而且是海量新闻里面去筛选一部分新闻，它是工作，而且我还要把它们都记在脑子里，然后有新的词儿我还要学，最近美联储改了一个，做了一个新的 QE， 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这个新 QE 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这类的东西花了大量的时间，算勤奋吧。但是你说输出方面，我有的时候我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东西我想明白了我就很开心了，我有的时候就不想给别人讲了。对，但是就是这个方面可能接下来自己下一步要努力一下吧。
对，下次能找个能够约束你的经纪人。
不，我剪辑老师应该就差不多，因为我要养他，那我想一下我要核算一下自己的成本，如果我养他全职的话，我一个月不发两期的话，那我就不值当。
对，
为了这个钱
你要对人家负责啊，你可以把人家招过来了。
对，我要 就怀着一个对人家负责的这个角度，我应该就会更新很多。但我跟他说了今年不要来，明年再说，今年来了我不想动。
你自己的观众里面是不是也有大量的同样面临转型的焦虑的三十加人群呢？
有的，然后有最近买了烤肠机的、
嗯、
我觉得我好羡慕他，我们想去他小卖店偷烤肠。但是还好，我觉得做投资的人还好，其实我粉丝里面划了划了有大部分金融机构的人、
嗯、
就是金融机构的人会比较能分辨什么东西有价值。然后我觉得我粉丝里面最难的是那些小朋友，刚毕业的小朋友、
嗯、
毕业几年小朋友，他们找不着合适的工作，能在大城市留下的中灯反而相对还好一点，都能找到工作。
对，其实无非是比以前多一点工资的、
嗯、
还是少一点工资、
嗯、多一点少一点，甚至比如你自己去拓展一下做一下小生意。对，也有朋友开始摇奶茶，但是自己的店。
对、
嗯、
对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有比如说我周围大厂被裁员的焦虑啊、
嗯、
我一般跟朋友讲说，我说只要你但凡在大厂待过了、
嗯、
你只要认真找工作、
嗯、
像工作一样的去找个2到3个月、
嗯、
你是一定能找到一份工作的。
对，其实我觉得中登真的这个时代还好，这个时代最可怕就是刚毕业的人他不如 AI， 就是刚毕业没有地方愿意让你试错的话他不如 AI。
对，
嗯，这个是我觉得这时代最可怕的点。
嗯，你觉得你现在啊，过去的背书是来自于权威的机构，
嗯，
现在是只来自于你个人，
嗯，
你是怎么去构建和维护这种所谓的信任啊，
嗯、
或者是权威呀、啊？你害怕自己有人设崩塌吗？
因为我表现出来的一切东西都非常真实，你在我群里你就知道我在群里面。也是展现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
对，因为你没架子。
对、
嗯、
然后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是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我还给他们唱纯情蟑螂火辣辣。那就是因为只要你足够真实，你就在地面上跑，没有什么，倒是没有什么可崩塌的。人设最大的崩塌可能就是我想想啊，目前
突然之间嫁了谁？但是我听完你的工作时间好像也没时间，
又没有时间搞对象，
对，
就追演唱会都拼尽了全部的力气。就最大的崩塌是他们说我很准，然后什么哪天没有那么准了，估计就算崩塌吧。也没有啊，感觉就是没有人设崩塌的空间呢，太真实了。
哎，那你现在会怀念过去在机构媒体里的选题会和有同事去讨论这种氛围吗？现在可能没有了、
嗯、
现在是不是主力都是放在直播啊、
嗯、
社群构建的这个地方场域去讨论？
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采访。在机构媒体你还是有很多能之前采访不到的东西，然后你现在可能采访的话你就是比如找朋友去聊，或者是甚至找粉丝，就现在日常和各行各业的粉丝去交流。就选题会什么的没有什么。比较怀念的还有一点是之前的那些老编辑他们会有经验，就你什么东西能说什么东西不能说，但是这些东西自己已经学到一部分了，包括现在平台其实看的也挺严的。最怀念的是啊，就是你能采访，然后你能进证监会去看看他们在说什么，这些东西还是最怀念的点。就是其实做自媒体，就是尤其是就我这种自媒体，你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信息获取，但你不线下采访之后信息获取其实受限。我还是就是督促自己，比如每周至少是出去见两个各行各业的朋友，去了解一下行业，就尤其是金融行业。但是有的时候督促不动。是这样，就最怀念的是那个信息源。
我们最后再聊点商业化啊。
嗯，
你觉得你现在的收入模型健康吗？
嗯，还算健康，就算包月付费算是比较稳定了。
你觉得在你的理想中，比如说知识付费、广告、
嗯、
社群模块，最佳比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在我理想中，我应该出一个课。他们一直在催我一个课，我觉得要把那个课出出来。
B 站的制作人没找你吗？
找了
啊，
但我没有时间写。
哦，确实，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平时是没有。
我最大问题是我写东西需要，比如2到3天彻底空出来，就是这2到3天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东西都不管，然后我就要顺这个东西，我从头到尾满脑子都是这个稿子。但是现在因为就是自己做新闻服务的时候，我又要比如今天盘前盘后， 这些东西我都一定要提供给我的粉丝，他们是真的要用的。那这个时候就会给自己有这样一个打断，这些时间可能来不及，就现在最就是给自己倒是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结构，我要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就是对我来说稳定就行。
嗯，明白。刚才你讲到招一个后期老师，
嗯，
然后基本上明年就开始干了，你担不担心后面你可能也会招编辑，
嗯，
我们讲到你可能也后面会做课程啊，这些东西，
嗯，
你一个人，
嗯，
对吧，你不是有72小时，
嗯，
你也跟我们一样只有24小时呢，
嗯，
势必其实还是会招人的，包括帮你整理一些内容，
嗯，
你会害怕扩大规模会稀释你内容中最珍贵的个人特质的这一部分吗？
只要写稿，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甚至也在找人帮我去整理一些内容，这个只要最后把关的是我，然后提供提纲的提供想法的是我，我觉得不会稀释。我最担心的是我会很羡慕那个帮我整理内容的小姑娘，因为她在整理这个过程中她获得了很多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又没有时间，就是我又没有办法和她共脑，我会担心的是这一部分。
哎，那 AI 好啊， AI 思考过程都发给你了呀。
那就其实我觉得这是 AI 的问题，也是就是很多人去分一些内容的问题，就是你真正有价值东西在于你走错的那条路，在于你在迷宫里面走的那个死胡同，其实这个路上的这个东西在做内容创作的时候会非常有价值，事实上非常有价值。就包括其实之前和一个律师朋友聊到，他说 AI 这个东西最大的问题是他给的答案太准确了，让好多他之前路上走的死胡同，他觉得那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就是现在小朋友走不到那个死胡同那个点。
我觉得这个点很好，我最近在业务中就有遇到一个问题，
嗯，
大概是要分解某一个内容，这是一个很海量内容，
嗯，
我需要通过就是几种内容模式让模型去决策，
嗯，
然后去生成很多种垂类对应很多种的内容结构，如果你全部用乘法它就是一个几百个，但我不可能写几百个 promote，
嗯，
这对个人来说是不太，
对于碳基生物
对这太难为我了，
嗯，
所以我当时就从最开始分成几个大的模块到拆解到底我要写多少个 promote，
嗯，
因为这里面还是一道你的算力有多少能支持这个事情，
嗯，
我就大概写了3-4种的分析模式，就是可能 A 这种模式什么方法，
嗯，
其实我直到写到第4个方法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最后业务决策的那个方案，
嗯，
然后我当时觉得前面那3个方案也非常有用，因为我是那种写完方案第一天可能不会立即想清楚，得第二天再打开看一眼，
嗯，
然后思考一下，可能有一些新的角度我才刚想到说，
嗯，
可能要这样做。后来我在写最终方案的时候也把我前面写的3种方案形式也都附注上了，
嗯，
我说假设我希望这个业务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大概有一些推荐理由，然后又附上了我3个前面说的方案，说其实我有思考过我们要处理的业务量，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为什么选第四种，因为前面这3种我完全都梳理一遍会就发现第四种这个方法是最好的，其实就是错误的那条路，
嗯，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学习的那个部分，有些知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嗯，
哦，然后我就根据这些知识又想好了这个方案，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时候那个推导过程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
是的，其实现实是现实，但是就是我觉得你能成长就留在你这里的不一定是知识点，就是不一定是信息，而是逻辑。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一个准确的判断靠的是逻辑，逻辑是那个最纯的，就信息过滤了一下筛下的东西，
就是逻辑比观点更重要。
逻辑观点包括其实我们了解事实是因为通过事实能得到正确的逻辑，其实逻辑也就是我说我所追求的那个世界的道理。其实我很羡慕的就是比如帮我整理的那个小姑娘，她中间遇到了一个某一条岔路，她走进去了发现这个不通，然后过程中她去怎么去判断这些东西，就那个东西我又没有时间做，嗯，其实是这个，但是啊，对，就是这个逻辑我也做一个普通的碳基生物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学到，其实是这样。
那你觉得这些除了对于逻辑的探索，
嗯，
个人特质你觉得以后扩大团队会对你有影响吗？
我觉得我主要输出的产品不会吧，我想要分出去的一些工作是和本身的产品没有什么关系，就比如你说新闻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我自己的，我觉得它是我的修行，就我这个修行我要做一辈子，我是不会分出去的。包括就直播这个东西我是不可能就写了稿子然后去播的， 我输出的所有的东西可能没有这些，就是其他的有一些其他的，比如你怎么上传，然后做封面啊，就这些。包括其实我现在社群运营，和社群运营就是帮你拉人，看哪个人充了多少，还有商务这些其实是已经交出去有小伙伴在做了。
今天啊，假设你把你这个账号想象成一个品牌或者是小机构，你希望它在3年之后，它在你的用户和其他路人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希望它是一个大家能获取准确信息的地方的这么一个角色。
中国版的彭博，听着是不是有些熟悉？
没有没有，就是现在的假信息太多了，然后不对的逻辑太多了。我希望我是稍微贵一点，但是能得到一个准确的信息的这么一个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就其实你在我的群里面，我现在有3个这样的群了，我的付费粉丝群。
太可怕了，我看到那个群一打开就是99家。
对，我每一个群都这样，就是他们会就聊得可开心了。我群里面很大一部分是甚至有专业投资者，就是他们只做投资。那有一些投资做的多了人容易变态，就是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是投资做的很多的人容易，我觉得投资比我们做自媒体还焦虑，对时间那个把控，包括就开盘时间、闭盘时间，包括你获取信息这个还焦虑。我希望能让他们在这个群里面获取一些精神的支撑。大家如果你变态的话，大家一起在这个群里面变态一下，就是能稍微支撑一下。复利要高的话，你需要投资很多年，就不要太早结束了自己的投资，是希望能在精神方面也有个支撑。
跟小侯聊完是觉得现在的状态比以前要松弛，我可能也要比当时第一次跟你录制的时候也要松弛一些、
啊、我们也更熟了一点。
对，更熟了一点、那我觉得可能每半年都会把小侯拉过来 review 一下 啊这个半年自媒体的进度是怎么样了、替群里的粉丝来检阅一下。
啊，我觉得我明年，就是我只要能把这个剪辑忽悠过来，我明年估计又是不一样的节奏了。
对，就是产能会更高。
反正节奏都在我的掌握中。
大家不要担心，周深的巡演也告一段落，总该进棚里面录录专辑，发发新歌了吧。
没没没，明年估计啊，明年估计不会这么追了。
嗯，可能又出现新的喜欢的明星了呢。
啊，这个倒不会，因为已经喜欢好多好多年了。
嗯，
没有墙头，没有，你继续说。
那也希望大家听小侯这一期，在评论区留下你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我觉得这期更适合相对要走比较专业的内容创作者道路的这样的朋友。不是做大厂离职账号，还是做创始人 IP， 也不是说把自媒体变成一个卖什么东西的通道、就是他只是以前在机构吃媒体这碗饭、现在出来个体户还在吃媒体机构的这碗饭、只是换了一个工作时间和地点，但你会发现我这一天还是觉得机构媒体好像要更轻松一些。
是的，而且还有人给你背锅、现在锅只能自己背。
对，有利也有弊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人生选择，也有很多人可能不选出来，那是因为有家庭责任、有小孩，他有一些更现实的考虑。出来以后也不等于更自由，反而你的工作时间要更长，你要去赚的实际的收入要更多。但我觉得在你的自媒体经历里面，我觉得你更像一个被粉丝打头出来的小偶像一样。
是的，其实是的。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像云养猫一样，就云养了一个不用上班的人，然后看这个人走得挺好，然后那他们看看我做的还挺好，那他们自己平时也更有力气。就之前还就写过一段比较真切的话，就是我还有我的粉丝，我们是一种人，就是我们职业技能很好，但是又经常碰壁，有时候太认真，有时候就是自己的那个梦想太简单。人会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吗？那就是这样一群人看到，哎，有这么一个和我类似的人，他做得很好，那我也要帮他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就这么跌跌撞撞的往前走。
明白。本来想说你是财经中视频的鞠婧祎呢，这样你一说，我好像想要收回这句话。想说，哎，好像是财经中视频的女版毛不易。
没有没有没有，
我 觉得现在的很多，无论是我们这个年龄还是更年轻的这些人，
嗯，
就是我们突然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增速放缓的世界，
嗯，
就
是
容易的机会没那么多了，
对，就是穿阔腿裤的世界，不是穿短裙
的世
界，
就这个时候你确实也要更努力才能多拿到一点点的收益，
嗯，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妄想，只想就在当下能留在原地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嗯，
所以我们是在不仅跟自己在搏斗，也跟这个世界在搏斗，
嗯，
然后想要生活再努力好一点就好了，
嗯，
也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多么宏大的一个愿望，
嗯，
但是就因为这样的梦想，所以我们要对于真实的世界宏观的世界要有多一些了解，
嗯，
那也欢迎大家在 B 站上搜索，
嗯，
点击小猴，我们也会把小猴的更多资料放在里面，
啊，对，我还想就是给各位在焦虑的老师说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太在乎地球的自转周期和地球的公转周期。
我本来今天想写个年终总结，但是今天被你这个观点启发了，我决定不写了。
这个时间，你最在乎的是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的自转和公转的周期，就你自己的生命的周期是怎么样的？就是你是一个比如身体不太好的周期，或者是你是一个自己需要沉淀的周期，就是你自己才是那个太阳，就这点一定要把握住，就你自己的节奏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不要在乎太阳和月亮和地球，
对，就是全世界只有你才能最在乎你自己，
对，你自己的节奏你自己知道，所以就
不要把地球的优先级放成你的优先级，
对，
那只是地球的优先级而已，
啊，地球只是自己转一圈，它只是围着太阳转一圈而已，就这个东西就放轻松，尤其是在这个并不太好的时代，就是掌握好自己的节奏最重要。
好的，我们这一期的当你红了就到这里，
嗯，
这一期的开头结尾音乐呢也会放上周深的歌曲啦，追星女的财经博主的关于创作的和她的商业化的一期访谈，
嗯，
那我们这一期的当你红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